好，感谢主哈。那这个非常的感恩。然后我们是按照我们之前也祷告了蛮长的时间哈。然后我们一直祷告，然后我们希望说，能又有周间的查经。那么我们也按照我们祷告的感动，那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周间查经。那么我们的今天的周间查经呢，我们开始的是一个主题系列的查经哈。然后那。我们要查考的内容呢，就是基督徒的家庭观啊。我们要讲家庭观，来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呢，是要讲是我们的这个第一讲哈，我们要讲神圣的家庭啊。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赐福给我们的主，你也是为我们建立家室的主。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查考的你的圣经真理，我们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啊。包括我们刚才的诗歌敬拜，我们知道主你是悦纳的。我们的查经，我们知道主你要引领我们。我们等一下的讨论，我们也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带领我们。还有我们之后的祷告，我们所有这些，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今天晚上特别与我们同在，特别加力量赐恩给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在讲台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身上，你赐下你的能力，你赐下你丰盛的恩典，你圣灵的感动，好使孩子所讲的是你要向你的百姓，向这个时代所说的话。也特别求你的圣灵开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之前呢，就是我们一直有祷告，我们说希望我们有这个周间的查经。然后那这个我们也一直在祷告，就是我们周间查经啊，我们是按卷查呢，还是主题查经呢？那我们经过蛮长一段的时间的祷告，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这个阶段呢，我们先进入到了就是我们的主题查经，就是我们要查基督徒的家庭观哈。因为大家都发现，其实家庭建造还有家庭方面的真理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希望借着这一系列的查经，那么大家对真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家庭建造也越来越好，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得胜。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其实也面对很大的挑战。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他真理的大光当中去看见我们当如何行，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主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么我们就大家一起先来读这节的经文哈，《创世纪》2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好，那这节经文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很熟悉的经文了，我们讲道也经常去讲。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去看，我们说这节经文其实是家庭的开始。那么在此之前，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家庭的。我们知道上帝造了亚当，亚当上帝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他就在看守修理，但是他那个时候没有家。那么后来我们就说，从这里开始，上帝用亚当的肋骨，然后造了夏娃，开始第一个人类社会的家庭就出现了。那我们知道，当然这也是第一个婚姻的出现。那么我们就特别要从家庭这个角度，我们去看一看，其实这节经文里面的意涵是很深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帮助大家，我们去思考这个经文。那第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家庭的重要性，就是我们看看家庭的重要性，它的来源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我们说家庭它是神圣性，那它的神圣性来源又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神圣的家庭。然后那我们第三个要去思考，就是如果我们要建造神圣的家庭的话，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心意。那我们就先来看我们的第一点哈，我们来讲看一看家庭的重要性。好，我们知道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看了，我们说其实第一个家庭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家庭。而且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呢，其实亚当夏娃都还没堕落，对吧？那么上帝给他们设立家庭，我们来看看这个家庭的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 那讲到家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首先希望大家去看到，我们说我们去看家庭的重要性的时候，你先看看家庭的诞生。我们说家庭的诞生和我们，如果我们抛开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我们再去思考的时候，和我们以前的那些社会学呀，或者是生物学呀，我们的那些思考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说家庭是比如说进化来的呀，或者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反正哎呀组建家庭可以节约成本啊，对吧，或者有些说怎么怎么样子的。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说家庭是从上帝那里创立的。我们一起呢把这个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哈，我们啊读这个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和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这两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好，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如果我们因为我们之前让大家简单看了一下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那创世纪第一章就讲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对吧，六日造世界。然后你注意创世纪第一章他那六日创造，其实上帝讲的都相当的简洁，对吧，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把光和暗分开，这就是第一天，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然后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呢，讲到第六天，对吧，第六天上帝造人的时候讲的比较详细，然后讲到第五天创造的时候上帝赐福给他当时所造的万物，第六天上帝造人的时候说神就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乃是造男造女，然后上帝就应许赐福给我们，说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遍治理全地。然后大家再去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呢他就特别详细的讲到上帝创造的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伊甸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对吧，创世纪第二章他就更详细的讲到说上帝造的这个世界里面伊甸园是什么样子，就好像上帝第一章给我们一个很宏远的一个角度去看他创造的整个宇宙，地球太阳月亮，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上帝就开始聚焦，聚焦到哪里呢，聚焦到伊甸园里面。然后聚焦到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再去看创世纪第二章讲到伊甸园它是怎么美，杂是怎么美，但是创世纪第二章的重点，伊甸园的高峰是什么呢，是上帝给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就是夏娃，然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家庭的诞生。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说家庭从哪里开始呢，家庭是从上帝那里开始的。家庭不是人说我们过日子然后过着过着觉得说有个家庭会更舒服一点，所以我们就组建家庭吧，不是这样子的。你去看进化论他们就讲他们说你看那些动物啊，他们会群居，他们会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发现群居有群居的好处，然后呢人类呢啊，从动物进化过来的他也要群居，所以他有家庭，这个是人自己编出来的东西。但圣经上面不是这样去讲，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家庭是上帝设立的，而且家庭呢是上帝赐福的。我们再来读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我们知道这是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人的时候他就造男造女，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然后上帝就赐福，对吧，上帝就赐福。这里面上帝不是只是赐福给亚当，是说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就是赐福给人，给全人类，也是给人的家庭。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说为什么家庭是很重要的，因为家庭是上帝设立的，而且家庭是上帝赐福的，甚至我们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家庭是上帝祝福这个宇宙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家庭这个宇宙里面上帝要给的祝福是不能实现的，对吧，你怎么生养众多呢，你怎么治理全地呢，这个都跟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说家庭其实是上帝设立的，是上帝赐福的，那么这个就是家庭重要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是上帝祝福的。然后我们说如果我们再去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说第二章他就详细的讲伊甸园，我们一看伊甸园我们就会注意说，哦，伊甸园那里有四条河，哎呀还有幼发拉底河，还有什么河，哎呀好像跟我们现在地理对得上了，然后跟现在伊拉克那个地方差不多，我们的焦点都放在那里。 但如果你真的仔细去看的话，创世纪第二章的高峰，伊甸园的高峰就是家庭的建立，就是亚当上帝赐给他一个妻子，然后建立人类的第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再去看这些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上帝让我们去晓得家庭的重要性。所以弟兄姊妹，每当你对家庭你觉得好像啊，从这个世界上面有时候讲说，甚至我记得那时候我看过一个新闻，有一个公司很著名的公司，我不讲名字了哈。然后那个公司说有一个什么忠诚的管理人员，然后跟老板请假说我妻子生病了，我要去照顾她，我没有办法这么拼命工作。然后那个老总居然说，如果这样子你干嘛不离婚，就是这个是战狼文化的一个企业文化哇。然后那个他们觉得理所当然，其实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但是我们从圣经上去看的时候，上帝是非常非常重视家庭的，对吧？那你去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就去晓得说，上帝给我们设立家庭是他赐福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世界上帝是想祝福他的，而上帝祝福这个世界的方法就是建立家庭。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上帝为什么给我们家庭？上帝也是对我们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上帝为我们建立家庭，也是让我们的家庭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的，阿们吧。所以任何时候魔鬼在我们耳边说你们家不怎么样，你们家不怎么样，你不要听他的谎言，不是的，我的家是上帝设立的，这个家一定是上帝所祝福，又是上帝使用来祝福全世界，祝福整个宇宙的。你要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家里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真的都是又美又善。那你说梁弟兄，我家还有不信的家人怎么办？即便不信的家人，我依然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你怎么知道不信的家人会不因着你将来信了呢？甚至可能明天他就信主了呢？阿们吧。你的家庭是上帝所看重，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再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注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注意上帝很重视家庭，上帝很重视家庭。你注意，我们其实好奇心起来的时候，很想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看守修理伊甸园的时候他用了什么工具，伊甸园到底有多么漂亮，伊甸园里面有什么建筑，有什么东西，然后有没有山，有没有什么园林，上帝这些都不讲，但是上帝对亚当的家庭的建立讲得很详细。这说明什么？说明上帝非常重视家庭。弟兄姊妹，我们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忘记回到上帝面前。你回到上帝面前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呢？就会发现对家庭的重视，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特色。从整本圣经来讲的话，我们从圣经的这种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一卷的启示录，其实你都看见关于家庭的经文。如果我们去做一下横向对比，你就会发现不得了。比如说我们 举例子，我们讲中国的佛教哈，中国的佛教有些人如果要做一个所谓的很厉害的这个修士的话，他要干嘛呢？他要出家，对吧？你有没有发现世上几乎所有其他的宗教对家庭都认为说是一种拖累，所以的如果没有家庭你才能成为得道高僧，你才成为有为之士。但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告诉我们怎么经营家庭，怎么建造家庭。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对家庭的重视是贯穿整本圣经的。所以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重视家庭的。所以我们不会像世上的那种观点，世上那种观点就说，哎，我们要怎么这个要分别为圣的时候，然后我们把家庭丢开，连天主教都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有没有发现？对吧？天主教都说这种观点的影响，所以天主教那些神父要立什么誓啊？不结婚，对吧？你有没有注意到，还有天主教他们很强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修士修女的群体，那些人也是不结婚的。而我们基督教呢，我们为什么在基督教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结婚，而且我们鼓励大家除非上帝给你独身的恩赐你就必须有婚姻，其实就从这里来的。因为其实基督教信仰对婚姻对家庭非常的重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上帝重视的一定是重要的，同意吧？上帝轻看的一定是不重要的。所以一个聪明的人是上帝重视什么我就重视什么，上帝不重视的我也不要重视。所以上帝这么重视家庭，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感慨，真的很多感慨。弟兄姊妹，你要去看 我们对家庭真的是很多时候没有像上帝在圣经当中跟我们讲。你再去注意，你看上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其实伊甸园是美得不得了的一个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伊甸园里的亚当不单拥有伊甸园，他拥有全世界。然后上帝对着这个亚当说了一句什么话，说那人怎么样子，独居不好。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的创造全部都是好的，神看的是好的，神看的是好的。第六天上帝造人的时候，神看的是甚好。但是到了伊甸园的时候，亚当拥有伊甸园又拥有全世界，而且亚当那时候有没有工作能力啊？有的，他可以看守修理伊甸园，然后他可以给所有的动物去命名，然后上帝说不好，你没有家庭不好。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家庭是不可替代的，家庭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一时候，我们就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比如说即便有些人有独身的恩赐，他不结婚，但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家庭？他一定要在爸爸妈妈的家庭里生活长大，对吧？在我们结婚之前，我们是很依赖父母的，我们会跟父母，包括我们结婚以后，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并没有断开，对吧？那你就会看到其实家庭是很重要。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最悲惨的一群人真的就是孤儿，对吧？就是那些没有父母了怎么样，他就很难受。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的时候，对家庭的重视真的是在整个圣经当中都是贯穿始终的。上帝真的是很重视家庭，我们也应当如此。而且上帝重视家庭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讲那么多，我们不从整本圣经去看，我们单单去看伊甸园，你再去想伊甸园，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的伊甸园，伊甸园最美的地方在哪？其实真的是家庭，对吧？伊甸园最美的地方，上帝没有说伊甸园里面有一座山特别漂亮，然后有一条河特别美，上帝这些都没讲。上帝就是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在上帝面前，亚当也非常的欢喜，然后他就其实做了我们说是人类的第一首赞美诗，也是人类的第一次感恩，也是人类的第一次婚姻誓词，然后就说这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这是最美的事情诞生了，就是一个家庭产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里的时候你要去晓得，所以我们在讲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家庭对这个世界而言，它是可有可无的吗？它是不重要的吗？不是的，它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太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被世界污染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那些著名公司老总居然跟自己的管理经理说，哎，如果你的太太生病了你就要去照顾她，你干脆离婚了吧。有很多人甚至以为说这个叫好的，连我们中国古代传说的故事都有这样的倾向，就是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治水的大禹，对不对？我们说大禹好怎么好啊，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实真的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真的不符合圣经的精神。阿们吧。你为什么说为了外面的事情家都不顾了？圣经上面从来不让我们这样去做。所以包括我们去服侍主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怎么带领你去服侍，一个重要的考察标准就是家庭，我的家庭成员对我要做的事情他们的态度如何。如果我想去服侍主，结果我的太太或者我的先生他不同意我做这样的工作怎么办？那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该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如果我的配偶不同意，证明时间没有到，真的是这样子的。像当初我跟倩文师母，我们这个那个时候第一次，这个我们十几年前我们决定说要全职服侍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要去问他，他同意他愿意，我才能全职去服侍，我们才能举家出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说明主的时间没有到，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家庭是上帝所重视的，我们也当重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来读一下创世纪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你看到就是这里面就讲到亚当，亚当什么都有了，但是他没有配偶帮助他，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当他有了家庭，他的人生才完整，对吧？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家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说，那当我们看到其实 上帝这么重视家庭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重视家庭，对吧？那我们怎么重视家庭呢？我们说，哎，梁弟兄，你今天讲了要重视家庭，好了好了，我也重视，我也重视，就是这样子吗？我们说，如果仅仅是这样子的话，这是不够的。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讲到重视家庭，我就跟大家一个提醒，但是我们后面还会再讲。我说什么提醒？如果我重视家庭的话，我对我的家庭，我要建造，不要拆毁。我为什么讲这个话？弟兄姊妹，你去看，不管是今天的中国人，还是世界上面很多地方的人，有多少人其实是在拆毁家庭做其他的东西，对吧？你看到我们说从时间上面，我们不讲别的，就讲时间上面，我们给家人留的时间是很少的，然后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家庭建造这方面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我重视家庭的话，我既然重视它，我就要去建造它。你不要总是把家里的砖拆了去建其他东西。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有些人不就是甚至事业有成，突然他发现他的家崩溃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没有去建造他的家庭。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放了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图片是什么呀？挪亚方舟。其实我为什么放挪亚方舟呢？你注意哈，挪亚建方舟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建的，挪亚建方舟的时候是他和怎么样子啊？是他和他们全家一起建的。建了多长时间啊？建了120年，把这个方舟建起来，然后他们全家都得救了。他们建方舟的时候好建不好建啊？不好建。挪亚建方舟的时候是在亚拉腊山上建的，所以你说那些人会觉得多可笑，一个人居然在山上建这么大一艘船，你搞什么呀，对吧？但是他们一家同心合意去建。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知道，我们的家庭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挪亚方舟。这个世界像罪恶的海洋一样，对吧？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要回，好像回到挪亚方舟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是摇摇欲坠的，我们的家就像那些马上就要垮掉的房子，那么你回去是什么感受？你是没有办法觉得这是我的方舟，这是我安全的港湾，你没有这个感受的，对吧？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建造我们家庭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家庭是上帝所祝福的，家庭也是上帝使用来祝福宇宙的。所以如果我要建造我的家庭的话，每当我回到家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忘记，我回到家我要把什么带到家里面去？我要把温暖，我要把爱，我要把祝福带回来。我们去想这些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呀，连我自己有时候我准备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亏欠，因为很多时候忙忙忙忙忙忙教会的事情，回到家就是哎呀，赶紧赶紧吃饭，赶紧什么之类的，真的是很多亏欠的。我们其实忘了，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家建造成最温暖的地方。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要把温暖的问候给到家人，我要把我的爱给到家人，我要把我的祝福，上帝给我的又透过我给家人的祝福，我要带到这个家里，这个家其实才是我正在建造。所以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很多人说家庭很重要，但是我们真的冷静下来去想，吓我们自己一跳。怎么吓我们自己一跳？原来我们在家庭建造上面，我们很少给这个家庭添砖加瓦，相反，外面有什么事我就从家里面运一块砖出去，外面有什么事我就从家里面运一块瓦出去，所以我们的家慢慢的就变得残垣断壁。所以怪不得有些家庭突然不是说出现了狂风骤雨，有时候会在很小的事情上面两夫妇一吵架就闹到要离婚，对吧？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不要那么冲动了，你看就当时冲动。其实你如果从一个长远的长时间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们讲话的时候会突然讲起离婚的时候，而且讲得那么决绝，是因为他们之前在这个家庭里面，甚至可能整个家的家庭成员都在家里面拆东西，这个家早就支离破碎了。甚至很多人以为说，我们这个家，我当初找你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很好，我就觉得你怎么样，我天生的以为说这个家我不需要维护，我不需要经营它就可以好。不是的，真的就像挪亚一家建方舟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对家庭的重视体现在哪里？我每天都要建造我的家庭，我每日都要清扫我的家庭，我每天要想今天我要在我的家里面放下一块什么样的砖，而且是牢固的。 我要从我的家里面扫走哪些不好的东西，对吧？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家你就会发现会越来越牢固。这个时候就算外面出现了狂风骤雨，你的家是稳固的。甚至外面真的像挪亚方舟一样说降了40夜的这个昼夜的大暴雨，但是你们的家在暴雨之上是稳固的，甚至连大象甚至连犀牛都要来你们家里面寻求庇护。为什么？因为我的家很牢固，我是用心的恒久忍耐的去建造它。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说家庭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因为家庭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上帝设立的，然后上帝所重视的，所以我也要重视。而我重视家庭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在家庭里面我要建造，我不要拆毁。你要注意不要做拆毁的事情，尽量不要去说拆毁的话，如果说了拆毁的话就真的是赶紧道歉求主赦免。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家庭的神圣性。我们说家庭是神圣的，从这节经文当中就是上帝跟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家庭的神圣性。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说关于家庭的神圣性又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讲到家庭的神圣性的时候，我先想跟大家去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家庭是神圣的，它的神圣性的源头在哪里？就是在上帝那里。家庭为什么是神圣的？因为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家庭是上帝设立的，家庭是上帝祝福的。而且我在这里再提醒大家，我们很多其他的宗教甚至天主教都有这样的错误认识，就是因为他们不知不觉就忘记了，他们觉得家庭是人堕落以后才出现。不是的，我们亚当夏娃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堕落以后生的，对吧？但是家庭是什么时候有的？是还没堕落的时候就有了。所以家庭是不是堕落的产物啊？家庭不是堕落的产物啊，家庭是上帝设立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反对所谓的要追求敬虔就要抛家弃子，这是不对的。你要越圣洁，你要越敬虔，你要在家里面去修炼，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再提醒大家一点，就我在这里放的这幅名画是米开朗基罗的名画，就讲的什么呢？就是夏娃的受造。你注意哈，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是发现亚当一个人不好，是亚当自己发现的还是上帝说的？上帝说的。所以你注意，不是亚当跟上帝说，主啊，我现在在伊甸园里面有了全世界，有了这么美的伊甸园，我晚上躺在那里看星星看月亮美得不得了，但是我心里空落落的，我觉得我要有一个配偶，你给我造一个配偶吧。不是这样子的，是上帝说的。上帝不是等亚当提出要求的，而是上帝赐下祝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家庭绝对不是人堕落以后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上帝神圣祝福的产物。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是神圣的，每一个家庭都是神圣的。所以你去看到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婚姻怎么样的，人人都当尊重。他讲的不是说你只要尊重基督徒的婚姻，他是讲所有人的婚姻你都要尊重，所有人的家庭你都要尊重。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会说看见伊斯兰教徒他们有家庭的，我们说哎呀，因为你们是伊斯兰教徒你们的家庭是邪恶的，我们不会的。我们是很尊重的，我们还是很坚定的说这个家庭是神圣的。为什么？在人堕落之前就有了家庭。家庭的神圣性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人的软弱，人的败坏是不能破坏家庭的神圣性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你以后每一次你回到家，你不要推开门只是想着说啊，我会见到我的丈夫，我会见到我的妻子，我会见到我的孩子，我会见到熟悉的家具。你要记得每一次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要记得说我回到了我神圣的家里，我的家是神圣的，它是上帝设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虽然败坏堕落了，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要知道我的家是神圣的，我要从神圣性的角度去看我的家庭。这个时候你对家庭的看见已经不一样了。如若不然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说，我们觉得说有些不信的人他们家庭比我们基督徒家庭还好啊，啊，那个人他们家很有钱，他家搞得很漂亮啊，他们家装修得很好啊。不是的，家庭是神圣的，因为这是上帝所祝福的， 我的家是上帝祝福的，我的家是上帝设立的。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人跟主耶稣讲说，哎，按照摩西的律法啊，如果这个我给妻子写个休书，是不是就能休妻子了？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主耶稣讲这个话不是说不许基督徒离婚，有些人就误解了，其实摩西律法既然许可离婚，不说不许，而是强调说你们为什么这么轻易离婚，因为你只看见了人，你没看见上帝。你的家是上帝设立的，是有神圣境在里面的，是有神的祝福在里面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既然讲到家庭的神圣性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家庭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其实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开始就出现，就是我们失去神圣性。特别直到今天，我们有些基督徒都觉得我们讲家庭说啊，我们要讲相爱，对不对？对。但是他忘了家庭的第一个属性是神圣性，还不是说只是我们关系好不好，我们情感好不好，我有没有体恤对方，而是这是上帝给我设立的家，这个家是神圣的。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说你再去看，有很多人的家庭变成旅社了，同意吧？就是我们就是来家里住一下，然后哎呀工作太忙，我去忙工作了啊，老婆你把碗洗了我走了，对吧？孩子你帮我照顾我走了，有些就变成这样子了。还有一些家庭变成什么，我们说变成情绪垃圾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现在做人都不容易啊，有些人不是也我们有时候听了也觉得挺感慨也挺难受，但其实不太对。他说这个如果我抱着你我就不能搬砖，如果我搬砖我就不能抱着你，因为我抱着你我就没钱养活这个家了。所以在外面我们很忙很累，然后我们经常出现一个情况，我们在外面我们知道说工作上面我们不能去得罪我的客户，我也不能摆脸色给我的同事看，所以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太累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的负面的情绪就出来了。结果家庭为什么有时候变得很痛苦，就是连孩子有的时候特别难受，就会感觉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家成了一个垃圾场，是不好的情绪丢进来的。我自己都有这个印象。我以前我记得我讲到时候我也说过，我小时候曾经立过一个志，我说我长大我绝不结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父母亲都是很有奉献精神的人，特别是我父亲真的是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但是就犯了这个错误，就是在家庭建造这方面他不知道怎么建造，没有投入足够的建造。所以经常有时候会看见父母吵架，吵到我们很小四五岁的时候看到我父母吵架，我就真的觉得很难受。所以我能结婚也是个神迹，对吧？真的是上帝拯救的结果，所以上帝把师母赐给我，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看到太多这种好多家庭里面，它真的是成了情绪的垃圾场，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建造，我要把温暖，我要把祝福带进来。我们忘了，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忘了我应该去建造家庭，对吧？甚至有些家庭成了战场，对吧？那个就是更糟糕，就是吵架甚至出现的打架，这些其实都是家庭的危机。而家庭之所以这样的危机，就是因为我们忘了家庭是神圣。而且你再去看，我们说我们稍微讲远一点，我们说其实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其实家庭也是教会的细胞。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再去看任何一个社会的问题都起源于家庭。你真的去看，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连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它的政治体制，这个社会的治理模式就反映出它的家庭状况，你信不？你再去看为什么我们不是说要去崇洋媚外或者怎么样说，为什么比如说美国它会是这个样子，因为它当初是清教徒立国的，他们是把福音的精神在家庭当中外化到教会当中，然后教会又影响到政府，他们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呢？其实因为我们的家庭就是那种威压式的家庭，所以我们认为说政府也应该是这样子，对吧？你看我们中国古代也讲说父母官父母官，但是中国讲那个父母官的那个意涵是什么意涵呢？对吧？是父要子死子必须死啊，对吧？君要臣死臣必须死啊，它是这种的。所以丁子美，你真的再去看的时候，我说家庭的危机其实才是最大的社会危机。我讲到这里我再说一点点，丁子美，你去看今天我们基督徒会看到从东方到西方都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所谓的比如说对同性恋的这种态度，还有像美国现在越演越烈的那个 LGBT 那些东西，那种性别错乱，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我之前看了一个资料， 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这些情况的出现是跟美国很多单亲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有很多孩子成长的环境从小就没有爸爸，所以他在性别认识这方面他就存在问题，因为他是跟妈妈长大的，他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男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天这个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了以后他也变成这样子，所以慢慢的就出现对性别认识的这种各种的错误。我讲到这时候我再讲一个预言，我甚至相信他可能不是预言，我告诉你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最大的还不是美国，很可能是中国。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前面那几十年我们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我们有非常不合人性的做法，就是所谓的留守儿童，对吧？很多那些农民工到城市里打工的时候，在这一点上面为什么现在印度会超过中国，他们在印度就算最繁华的街区旁边都会有贫民窟。贫民窟的好处是什么？贫民窟的好处就是他一家一家的人出来打工，所以虽然我们很穷，但是我的家庭是完整的。但是我们很多孩子甚至从小长大的时候，不要说单亲了，有些农村的孩子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是跟着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长大的。这个方面这种性别还有这个家庭关系的这种错乱是更厉害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情的，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而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我们忘记了家庭的神圣性。所以我在这里讲这些时候，也盼望我们这些基督徒你要重视家庭，真的，你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你不要觉得说我的同学赚的钱比我多多了，我也一定要赚那么多钱，为了赚那么多钱我只能牺牲掉我的家庭。没有，你的家庭比什么都重要。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亚当已经有全世界了，亚当也有伊甸园了，但是那人独居不好。亚当人性的完全是他从有家庭开始的，我们已经有了家庭，我们怎么可以把一个最宝贵的东西丢掉然后去换不宝贵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真的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讲的。那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家庭有这么大的危机的时候，就是因为家庭失去了神圣性。那么我们说你要知道家庭神圣性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救赎。特别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说我们特别需要救赎。虽然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没有特别讲到福音，但其实已经隐含的有福音了。我们一起再把创世纪这个二章二十一二十二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二章二十一二十二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弟兄姊妹，我们说你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段经文圣经一贯的讲的是很简洁的，但其实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人类的第一个家庭的建立，第一次婚姻的建立。然后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怎么造的夏娃呢？是让亚当沉睡了，然后取得了他的肋骨造了夏娃。我们知道这里面预表的是基督，对吧？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被人怎么样子、用枪刺他的肋旁，然后有血和水流出来来救赎我。我们说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肋骨。那我们说从始祖堕落了以后，家庭的神圣性就失去了。神圣性怎么要得到救赎，重新恢复神圣性？你不是在家里面摆一个神龛搞一些神秘的仪式就恢复的，要靠什么呀？要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且我在这里讲，我说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家庭是最需要福音的地方。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又搞错了，我们会觉得说我已经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了，我看到这个世界上面还有那么多人灭亡，我要去救那些人，为了救那些人我只能对家里面的人少顾一点吧。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去说？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有多少人是罪人？全部的人都是罪人，对吧？最可怕不可怕？最可怕，最是让人最难受，让人最痛苦。但你注意哈，如果我在工作上面我自己犯了罪，或者别人犯罪伤害我，我能不能逃避他？我是可以的，对吧？我顶多跟你一起上班八个小时嘛，上完了班我回家了我就离开你了，或者我找个理由我出差了，我也不受你伤害了，对吧？如果在社区里面跟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比如说贪心，比如说我这个邻居很就是仇视人，他伤害到我了，我能不能躲开他？可以，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最躲不开的，什么地方啊？家庭。我也是罪人，我的太太也是罪人，我的孩子也是罪人，你不可能离家出走，同意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我们对家是又爱又恨。我们最大的温暖是从家里来的，但是我们最大的伤害从哪里来？一定是家里了，没有第二个地方，真的。因为你避无可避，而且你在外面的时候，人有时候还可以把无花果树叶裙穿起来，大家保持距离，你不伤我，我不伤你。你在家里你做不到，对吧？所以就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家庭的神圣性需要救赎，为什么家庭是最需要福音的，是因为家庭是没有办法逃避罪的地方。你在家里面没办法逃避罪，所以丈夫的罪一定会伤害到妻子，爸爸的罪一定会伤害到孩子，妈妈的罪一定会伤害到孩子，妻子的罪也一定会伤害到丈夫，这是没办法的，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是特别特别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感动，上帝让亚当沉睡了，取了他的肋骨造了夏娃，但是首先的亚当堕落，所以我们需要那个幕后的亚当把他的肋骨取出来，给我们一个新造的新生命，然后这个新生命来拯救我们，这个新生命来救赎我们的家。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真的是知道说，我们家庭的神圣性来自于上帝，我们家庭的救赎来自于基督。所以基督是我家之主，不是一个摆设，是必须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在家庭里面说，主耶稣啊，求你常常救赎我的家，我真的是需要福音的恩典，需要福音的真理。特别要小心，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甚至我们听到这些我们还容易犯错误，犯什么错？我们容易说，哎呀，那天梁弟兄一讲我茅塞顿开，我回家就要吵我那个丈夫，我要吵我的太太，你没有用福音来对待我，对不对啊？不对，因为你这个做法是律法的做法，这不是福音的做法。福音的做法就是主耶稣基督看到我们这些人软弱跌倒，像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门徒在那争大小，主耶稣做什么事情啊？主耶稣就伏下身来，然后拿一个毛巾束在腰上，来为每个人洗脚，这就是福音。所以我盼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说你不要因为听了今天的道越听越生气，这个就麻烦了。你听了以后你知道说，啊，我发现我们家的神圣性真的也是被这个社会被这个世界破坏得太厉害了，但是怎么救赎它？从基督开始，从我开始。主基督，求你加力量给我，让我效法你，让我把福音的光带到我的家里去。我不要看到我的配偶，看到我的孩子总是想生气，我要像你那样子的。你看见我的时候，在经上说的，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他说我看见你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就怜悯你们，对吧？那个五饼二鱼喂饱的人，其实有很多人真的仅仅是吃饼得饱的，但耶稣没有说我知道你们这里大部分人是吃饼得饱的，所以我不喜欢，我很厌烦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啊？主耶稣就是行了这个神迹，我们也是如此。不要总是看见我们配偶我们的孩子身上的缺点，然后就塞住我们怜悯的心。你要看到你的配偶，你要想到说他在外面工作了一天多么辛苦，不知道受了多少的气，受了多少的艰难，为了这个家庭他付出很多，所以他回到家里面，如果他不能把温暖不能把祝福带进来，我要把温暖和祝福带给他，阿们吧。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吃亏？我们会不会说我把温暖给了他我变凉了，这是热力学定律哦，我的热量给了他我会变凉，会不会？如果是没有上帝真的会变凉，但是我们有一位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上帝，你去做的时候，你别管你受过多少委屈，他受过多少委屈，只要你愿意效法基督，你会发现你越去爱，你的爱越充沛，你越去祝福，你的祝福也越多， 你越不去祝福，你越没有，对吧？这个真的就是马太效应，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呢，连他有的都拿走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这样，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不管什么，哪怕我真的看到我的孩子，看到我的配偶有很多软弱，就刚才显在我眼前，我还是张嘴就要祝福他，我还是要把爱带给他，因为他需要的不是责备，他需要的是救赎，阿们吧。他需要的是福音，他需要的不是律法。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哪个不懂律法呢？我们良心就是律法，我们又读了圣经，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如果你仅仅把律法拿过来的话，你拿律法对我，我拿律法对你，这个家庭不单没有救赎性，反而就变成法利赛化了，是变得比不信的人的家庭还可怕。真的有些基督徒的家庭比不信的人还可怕，因为就是拿着这些要求去要求别人，不对的。我们的家庭是需要福音的救赎，所以主耶稣啊，求你拯救我的家庭，这是我们要知道，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家庭是神圣的，因为我们的家庭是上帝设立。我们的家庭神圣性失去的时候，是整个社会的危机。所以你把家庭建造好，就是你对这个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然后我们确实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家庭是需要救赎的，我们需要福音的救赎，我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在家庭里面是没有办法逃避罪的地方。既然没办法逃避，我就呼求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赦罪的恩典浇灌在我家里。我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家比教会还需要赦免，阿们吧。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你就会把那种天然的错误观念，我们真的是天然，特别是我们那些信主多年的人，我们都会认为说我们现在是需要去出去救人的人，我不需要太考虑在我们家里面需要更多的赦免。不是的，我们家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福音，很多很多很多的救恩，很多很多很多的赦免，很多的彼此怜悯，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家庭的神圣性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再讲一点，我们说我们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说我们讲家庭的三大支柱，就是我们建造家庭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说讲到家庭的三大支柱的时候，第一大支柱你知道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再来读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弟兄姊妹，你注意在这里，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就赐福给亚当夏娃，赐福家庭。所以弟兄姊妹，你第一个需要去知道我们的家庭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是上帝设立的，是上帝所祝福的。我们家庭的神圣性，因为它是上帝所祝福的。我们的家庭对这个世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为它是上帝祝福的。所以家庭的第一个支柱是什么？是上帝的祝福，是上帝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鼓励大家，我们都要效法波阿斯。我们主日讲到的时候也讲，我们以前也讲过路德记，你看波阿斯就是预表基督的。波阿斯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波阿斯这个人特点不是眼睛很毒，一眼就看见你的缺点，不是的。波阿斯的特点就是一张嘴就祝福人，一张嘴就祝福人，对他的仆人也是祝福，对路德也是祝福。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学会这个功课，这个是我们最难学的功课。但是我们会祝福，就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圣经上面讲说，地就生出什么东西来啊？荆棘蒺藜来。说这个世界就因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讲咒诅的话，讲仇恨的话，我们张嘴就来；讲嫌弃的话，我们张嘴就来。我们挑剔别人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我眼光毒辣，就是我看出来了，没有，我们天生就会挑剔人，但我们很难祝福人的。你会祝福人是上帝在你身上有大恩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庭建造好，要让我们的家庭有神圣性，不是，就是我刚才说，不是说你要把你家搞得哎呀冷冰冰的那种所谓神圣性，不是。你要让你的家有神圣性，就是常常祝福，你要领受主的祝福，然后奉主的名去祝福你的家庭。你看圣经里面的例子多不多？很多。你看那个雅各， 雅各一生经历坎坷，其实他的十个儿子瞒了他那么长时间，他都不知道他最爱的约瑟被十个哥哥害了，对吧？但是你看雅各临死之前呢，做什么事情？他把他十二个儿子都召聚过来，凭着信心仰望上帝，给十二个儿子做祝福，他所有的祝福全部都落实了。阿门吧，你没注意到？然后雅各的爸爸以撒，圣经里面记载说以撒也是因着信就给雅各祝福，就给他的儿子祝福。所以信心的其中一个表现是祝福。你为什么祝福不了？因为你很多时候不过信心生活。你若是信心越来越坚固，你就越来越勇敢的去祝福，你就不被这个世界上表现说，哎呀，祝福这是人本主义。我说才不是人本主义，你祝福不出来就说明你跟神离得关系远。阿们吧。你再去看摩西，你看摩西，摩西可以说被称为在这个以色列全家尽忠的，他像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大家长。他的特点是什么？他临死之前做什么？他也是来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其实在旷野的四十年，摩西吃了多少苦头，那些十二个支派的人给摩西多少难受的地方，但是摩西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做什么事情？祝福，我要祝福，我要奉主的名。所以摩西的祝福我们也很惊叹，哇，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将来要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的事情远远的隔着一千年就看见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祝福你的家人的，你要祝福你的家人。你要相信一点，你给你的女儿，你给你的儿子的祝福也会延续一千年，不得了的事情啊！我们有祝福的权柄，我们有祝福的真理，我为什么不祝福他们呢？对不对？为什么我对着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愿意祝福他，但是我对着我自己的孩子居然觉得祝福他好像舌头有点打结讲不出来呢？不对的，对吧？如果我们夫妻两个都是基督徒，我的孩子是更有福的，对吧？为什么？我两个人一起祝福他。阿们吧。你真的要知道这些，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赐福给我们。而且你看亚当夏娃做了什么事情上帝祝福他们，还是他们什么都没做上帝就祝福他们？他们什么都没做，因为上帝刚把他们造出来，神就赐福给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年轻的时候倒头就睡那种了，有时候半夜会醒啊，容易失眠。我醒了以后，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我醒了以后我就为我儿子祝福，我就为我家庭祝福，对吧？就是这样子的祷告嘛，对吧？那你在那失眠，在那转来转去睡不着，还不如奉主的名给他们祝福。你想到的，你想到的最好的就给他祝福，对吧？我想到他的身体我要祝福的，我想到他聪明要祝福，我要为他的心祝福，我要为他的信心祝福。我的孩子现在是青少年了，我要为他祝福。哎呀，再大一些他可能将来要长大了要谈恋爱了，我现在就开始为他祝福，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嘛，对不对啊？这是你家庭重要的根基啊，重要的支柱啊，弟兄姊妹啊，上帝祝福你的，你要去祝福你的家人。这是第一个福音，福音就是祝福嘛，就是最好的祝福。阿们吧。这是第一个支柱。第二个支柱是什么呢？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们刚才讲了亚当这句话是第一次的婚姻誓词，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会宣读婚姻誓词，亚当的全人类的第一次就是这个。但是这个也不单是婚姻誓词，这还是对家人的感恩，对吧？当上帝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夏娃也还什么都没做呢，亚当就充满了感恩。你看亚当说的话好像没提上帝，有没有注意到？是吧？说这是女人，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有些神学家要讲说，你看你看亚当这个时候就把上帝忘了，不是，你搞错了。亚当这时候堕落了没有啊？没堕落呢。亚当说这个话就是对上帝的感恩，就是对上帝的赞美。为什么？我就举个例子，你要去赞美一个画家，你能不能画家就跟他说，哎呀，我知道你是个大画家，你画的画好啊，你画的画好啊，这叫干，这叫尬聊，对不对？这个赞美赞得很枯干。但是你拿着他的一幅画，你说，哇，你这幅画好漂亮啊，我看到你画的山好在哪里，水好在哪里，你夸他的作品是不是就是在夸他？所以亚当在那里赞美 夏娃。夏娃是谁的作品啊？上帝的作品。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在家里面要向家人感恩，要为家人感恩，其实每日感恩家人是我们向上帝献上的最实在的赞美。你不要觉得说我到教会里面啊，要打开赞美诗然后唱一首诗才叫赞美上帝，不是，你每天都可以赞美上帝的，因为神配合了他做你的配偶，因为上帝安排了这个孩子做你的儿子做你的女儿，你对着他整天挑三拣四，对着你的孩子不肯有一点的感恩，那表明你真的感谢上帝吗？你对上帝不感恩，你在抱怨上帝，对吧？我对上帝的赞美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对我的家人的这种感恩，我要实实在在。所以我在这里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姊妹，你要每日感恩家人。我不要求高，我鼓励大家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每天要向一个家人说一句切切实实感恩的话，比如说他今天帮你端了饭，谢谢你，你把饭端给我，感谢你，可不可以啊？可以，对吧？你家里面有三个家庭成员，你要向另外两个人每天要有至少一句的感恩，对吧？如果全家人都做到这一点，你会发现你们家的氛围不一样了，对吧？你们家氛围不一样，这个是学亚当的，这个是学我们的上帝的，这是学基督的，这是效法我们刚才说的布阿斯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我鼓励大家每天至少给家人有一句感恩赞美的话，这个是不同的，你的家里面的氛围不同。你说梁宁，我觉得一句不够，我决定要三句，可以，没问题，是吧？越多越好，但我鼓励你至少有一句，你不管多累，你不管看着孩子多调皮，你都要想一想我今天要赞美他什么。你注意从教育学上都是这样讲，对吧？好孩子是什么？是打出来的还是夸出来的呀？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你经常夸他，还特别孩子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因为孩子其实天生，因为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有一个共同特点，缺乏信心，对吧？孩子缺乏信心，所以父母对孩子的赞美对他建立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很多基督徒偏律法，所以很苛刻，觉得咦，我觉得他做的不够好，等他做再好一点我才夸他。你的孩子信心不够，很多事情真的做不好，但是你经常夸他，你会发现真不一样。但我说的不是那种尬聊，不是那种乱夸，你是实实在在的，你而且你养成习惯，我每天至少要感恩一次，我每天至少要抓住他一个优点来夸他来赞美。因为我心中，我虽然是在说他，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实我的心向着谁啊？向着我的上帝。主啊，是你把他赐给我做我的配偶的，是你把他赐给我做我的儿女的。主啊，是你把我赐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做他的儿女的，我也要赞美他，对吧？你再去看你的家庭氛围一定不一样的，这是基督教才有的，这不是心理学才有的，是基督教影响了心理学才有这样的心理学的，阿们吧。你再去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说我们家庭的第三大支柱，所以我们今天经文没有，我说我们要有的叫彼此饶恕，常求赦免。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说这个为什么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柱，因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虽然还没读到亚当夏娃堕落，但是讲到我们自己，我们确实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是已经堕落的人，所以在家庭当中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饶恕和赦免，饶恕和赦免。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家庭是被罪伤害最深的地方，家庭是对罪没办法逃避的地方，所以在家庭当中饶恕和赦免比任何地方都重要，虽然难，但是它最重要，真的。你说你单位里面有人伤害了你，你不饶恕他，你还可以逃一逃。家里面如果你不饶恕他，你逃不了啊。所以有些基督徒的家庭为什么真的也是好像一个战场一样，对吧？然后充满了危险，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伤害就没有饶恕，就没有去赦免。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需要去知道，我们说家庭是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家庭最需要福音的拯救。而我在福音上面的展现就是什么呢？就是凡是做错事了，要快速的道歉，对吧？要快速的饶恕， 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我做错了事，我要快快的跟家人讲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这个做爸爸的可不可以请儿子原谅？那这个很没面子哦。一定要做，圣经上没讲什么这样的面子。你那个为了面子结果把那个罪留在那里，就让你的父子关系出现裂痕，然后如果这个裂痕越裂越大，将来就出现很大的问题。不能的，对吧？我们任何家庭成员之间如果有了伤害，我就要赶紧道歉。别人伤害我呢，我的家人伤害我呢，他自己又没意识到，而且他可能还喋喋不休，怎么办？我要饶恕，我要饶恕。所以我在这里说，我说不要让懊悔在家里过夜，不要让恼恨在家里发酵，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说，哎，我知道我这样做伤害我的孩子了，但是面子过不去，面子过不去。我觉得现在跟他道歉我太没面子了，等我能够感觉舒服一点我再跟他道歉，等你感觉舒服的时候你再去道歉，发现效果都没了。有时候对孩子都会这样，对吧？孩子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不用跟我说了，你不用跟我说了，爸爸可以了，我明白了啊，我要去上学了，再见。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我都遇见过这样的事情。你道歉晚了，是吧？所以我说其实在这方面真的圣经里面讲说，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会犯罪的，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彼此饶恕，长求赦免。我们要求主去赦免我们，然后我们在家庭当中的时候，我盼望总是把好的带到家里，但是我做不到，同意吧？我们做不到，我们一定会把不好的东西带到家里，所以饶恕和赦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做错了我就请你原谅，而且我一发现，如果我没发现，过了一天我的孩子或者我的配偶才告诉我，我也即刻道歉，我就对不起。你现在告诉我，我知道让你难受了一夜，这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希望下次哪怕我情绪再不好，希望你早一点告诉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不是把家里的砖拆掉去建其他东西，而是像挪亚一家建方舟一样，这个家就越建越好，越建越稳固，然后我们这个家神圣性，然后他的奇妙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丁子薇，你要记得，一定要记得，你的配偶不是仅仅说姊妹是弟兄的肋骨，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弟兄也是姊妹的肋骨，对吧？因为我们彼此互相为配偶，是上帝安排的，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家的，所以我们当彼此相爱，我们当彼此饶恕，我们当彼此建立。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我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讨论。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不单爱我们个人，你也爱我们的家庭，而且主，你借着你的圣经在告诉我们，你对我们有美好的，是真的是我们想不到的那些祝福，是大的不得了的祝福，是要透过我们的家庭赐给我们的。你的祝福是要放在我们家庭当中的，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家庭的重要性，真的是看到家庭的神圣性的时候，主啊，你就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多多的蒙福，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去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也承认我们以往对自己的家庭有很多的伤害，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家庭成员对我们自己的伤害上面，我们愿意去赦免；我们对家庭成员的伤害，我们愿意去请求原谅。主啊，你就把我们各自家庭的破口一一的、逐步的堵上，让我们的家庭越来越成为一个温暖的，好像真的挪亚方舟一样奇妙的地方，而不是成为一个破败的地方。愿主你施恩引导我们，你也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的家庭因着主你的祝福，因着主你的恩典，因着主你的真理是神圣的。所以求主你就施恩赐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真的是有神圣的光从我们的家中发出来，让众人到我们家里的时候，特别是我们那些不信的亲朋好友到我们家里的时候，他们更能感受到福音的温暖和福音的力量。求主施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